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见网2013年8月14号到8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为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正念除恶，我们应该理直气壮。近一段时间，有些同修被邪恶以所谓的病业的方式迫害得很严重，有的甚至失去了肉身。其中包括一直很精进的一线同修和技术同修。在给磨难中被迫害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时，发正念的同修却出现两种不同状况。一种是磨难中同修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也对应到帮助发正念的同修身上，只是表现程度不同。有的是真实感受，有的是一种声音在说，少管闲事，你在发正念也让你那样。有的发正念时腿疼头疼立不住掌，有的还看到另外空间的低灵烂鬼，有的一立掌就出现正念一停就好了，有的过后还感觉不正常，心生恐惧，甚至回家后大病一场。另一种是发正念的时候，同修感到从未有过的静，好像只有自己盘坐于苍宇之间，顶天立地，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容着。有的同修发正念时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念力集中强大，单手立掌和莲花手印的时候，有一股强大的热流从两手瞬间冲出，有几次自己都被两手炽热的能量烤得满头大汗，好像有一种灌顶的感觉。有的同修高强度高密度的发了一夜的正念，几乎没睡，发完正念后不困不累，像刚练完功一样，心清体透，满脸光泽，感觉空气如雨过天晴一样清爽，身体轻飘飘的，好像没了重量。从那以后，学法犯困的现象也消失了。同样是发正念，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呢？经过与同修交流，总体情况是这样的。出现第一种现象的同修认为，磨难中的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一定是自己心性或行为上哪里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甚至是有大漏才会这样的。不然就是同修生生世世各种复杂的因缘关系造成的，应该善解。只有磨难中的同修自己向内找，心生慈悲才能解决，状态没好转就是没找对。别人发正念只能帮他清理清理空间场，不会起实质的作用。对于磨同修的生命，别人帮助清理好像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这部分同修得出的结论是，没必要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帮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上，一旦正念发不对了，自己还会掉层次，应该多出去讲真相救人。出现第二种现象的同修认为，发正念是师父给予我们的佛法神通，正念除恶是我们的责任。表面看似帮同修发正念，实质是兑现自己的誓约和履行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中告诉过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所以同修做不到时，我们就应该无条件的圆融和补充，因为大法弟子是整体，使命就是要主师正法，主邪风。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过，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 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邪恶变换着花样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不就是旧势力想杀人吗？而且想杀的是大法徒师父的弟子，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大法弟子不管，谁管？不论同修修的如何，只要他还在修，我们就是同门弟子。同修有不足，会在法中归正，绝不允许其他任何生命插手迫害。站在这种基点上发正念时，同修首先正告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正法没结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没有完成。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罪过，比要在索命要大过无数倍。迫害大法弟子就是犯天法，即使大法弟子不清除你，旧宇宙的理也不会留你。生生世世的恩怨情仇都是旧势力的有序安排，目的就是让你在法主正穷时来向大法弟子讨债，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考验工具而被销毁。那你的生生世世不白白承受了吗？我们师父说过，生命是可贵的，大法慈悲一切众生。历史上不论同修曾经欠过你什么，都别再要了。大法弟子圆满后会给予你最好的，你如果同意善解，就在一边等着，别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记住法轮大法好，你的生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修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因为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也不想解体你。希望你能选择善解，但你如果执意作恶，我们就只能正念除恶了。说完后，大家开始发正念，有的同修也看到过邪恶变换着花样的恐吓和引诱，但都在大法弟子坚不可摧的正念下瞬间解体。这部分同修得出的结论是，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正念除恶，我们应该理直气壮，而且迫害不停，正念不止。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即是针对同修的心来的，又是我们对法的理解程度和修炼层次的体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发正念时，为他的成分多，符合法的成分多，法就起作用，正念就有威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相反，面对邪恶迫害同修时，表现麻木冷漠，第一念不是清除邪恶，而是在找同修的不足，甚至都怕正念发错了影响到自己的层次，这本身就不在法上了，所以法就不会起作用，念已经不正了，哪还能有威力呢？邪恶就趁机演化假象吓唬你，甚至真会来害你，进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些同修还把自己悟到的不能随便帮助磨难中同修发正念的法理在同修中宣讲，造成一些法理不清和有怕心的同修也不敢给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干着让邪恶高兴的事，害了自己也害了同修而不自知。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从这种意义上讲，邪恶之所以能没完没了的迫害同修，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原因呢？ 同修经历了这样严重迫害，他不会不向内找的。如果同修自己向内找就能解决，那就不会让我们遇到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面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任何事情，第一面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们理解向内找是一个生命以法为标准，发自内心同化法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让别人向内找。如今邪恶在迫害同修，本身就是针对大法弟子的整体来的，唯一不同的是下手的切入点不是自己，是同修。除此之外，与直接迫害自己又有什么两样呢？同修的正念不会时时都能立可披山，否则邪恶就不会存在了。同修被迫害，恰恰需要我们来圆融和补充，与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来圆融师父所要的。如果这时我们还在找同修的不足，或是怕因为帮同修而伤了自己，这是不是念就已经不正了呢？这是不是思呢？而师父让我们修掉的就是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同修交流后认为，大法弟子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以前可能有病业、宵业、生生世世的渊源关系等需要承受的因素，但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至少目前都是迫害。师父不承认的，弟子当然要无条件的全盘否定。但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全盘否定呢？绝对不是我们用嘴说说就算否定了。师父说，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我们理解，这至少包含着让我们明白如何对待同修被迫害，同修被迫害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一层法力。邪恶迫害同修，甚至都要来取命的时候，我们如果还在想是同修这不好那不好才被邪恶钻空子的，那是不是就站错队了呢？同修啊，这不正是邪恶迫害性所谓检验大法弟子的理由吗？不能再让邪恶蒙住我们的眼睛，肆无忌惮地迫害师父的弟子了。最后，以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正面对待邪恶要在本地办洗脑班的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针对最近某省邪恶要在本市开办洗脑班的事情，本市以及周边相关的协调同修坐在一起开了一次交流会，现将同修们所谈的个人认识整理如下。 针对邪恶扬言要在这里开办洗脑班的事情，同修们认识到，为啥我们能听到这个消息？为啥邪恶扬言要在本地办洗脑班？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整体上表现的懈怠、精进心不够，同修之间或者协调同修之间还有间隔，从而造成的邪恶有缝隙可钻？这种间隔不仅存在于市区某一线协调人之间，在市区与周边地区协调人之间，在配合上都没有完全的形成合力。大家都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邪恶是针对我们整个葫芦岛地区来的，不是只针对市里来的。周边地区的同修也不应该麻木消极地对待此事，通过此事一起形成合力，更好地救度众生。还有对于邪恶扬言要办洗脑班的事情，同修们经过讨论，都觉得这是一次让我们去掉怕心，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机会。事情出现了，就看我们把基点放在哪里，是放在怕自己被抓的私心上，还是看众生包括妄图实施迫害者可怜这个基点上，把此事当作一次更好地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的机会。记得明慧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位老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恶警在毒打他的时候，开始他觉得很疼，后来当他想到恶警毒打自己时，他得犯多大罪，造多大业的时候，对方反而不打了。也就说，即便在被迫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对方的得失，而不是自己的得失，那才是大法弟子的表现。一个生命无论今生是怎样的表现，它都是为了让大法救度而来的。因为邪恶的安排，有些生命选择了考验大法，而参与了对大法与大法徒的迫害。那么作为来在世间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我们只有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来对待，才是我们所应该想的。邪恶生命以考验和给大法弟子提高为名，操纵不明真相的人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世人，那么我们就破除邪恶的安排，把这些都当成清除邪恶和救度众生的契机，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邪恶因素出现之后，任何消极、麻木、视而不见等，都是在纵容邪恶。只有我们发挥本地区全体大法弟子的力量，整体配合，才能彻底的消除干扰，更好的救度众生。总而言之，邪恶是来干扰，我们就要救度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包括公检法人员，和彻底的清除邪恶。
法弟子的言行要注重小节。前几日在我们当地的赞美信箱内看到同修发的帖子，是当地同修发表对营救某大法弟子的不同看法，当时就感觉同修之间说话都很不客气。果然这些帖子又引发了连锁反应，接下来同修跟帖说的话就更加不客气，甚至是在以很不祥和的口气指责对方，语气中流露出争斗式的党文化口吻。当然首先双方都应该向内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里我想给同修提醒一下，请同修在向内找实修自己的同时，认真想一想，我们同修之间说话是不是也要互相尊重，注重礼节呢？在我做的写作项目中，和海外大法网站的同修接触较多些，发现那些编辑同修与我们的书信往来言辞非常文雅有礼，给人以很被人尊重很舒服的心理感受。开始我看到海外大法弟子的这种客气，还曾不以为然地想，有必要吗？而在合作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对稿件的不同看法时，发现其实表达委婉和客气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您好、 对不起，谢谢的，这些话看似平常，但平常中饱含着对同修的那种尊敬，也可能是海外大法弟子身上没有或很少党文化的因素，相反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底蕴较深的缘故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内地的同修应该学习的。世尊在讲法中曾开示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职，圣者，所以希望我们的同修今后在商量切磋事情时，都能彼此心平气和的交流，尤其注重避免那种党文化的斗争口吻。记得前段时间明慧有篇交流心得，言行和小节体现境界与品质，如同修文中所言，作为大法弟子，在怀揣救度众生大志的同时，应该居小节。小节反映着人的境界和品质，居小节也是我们应该修炼的一部分，是必须做到的。既然我们是大法弟子，就应该在言行方面更加注重礼貌和小节才好，不仅要对世人态度彬彬有礼，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遇到问题与矛盾和同修协调沟通，也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尊重对方的想法和心态，始终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这样我们才能彼此之间没有间隔，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呀。
一般的思想背后，近期与同修交流，看到这种认识很普遍，写出来引起大家重视。修炼中做成了某件事，便认为自己不一般，于是沾沾自喜，孤芳自赏，不自觉地在熟悉的人中炫耀一番。如果还不理智，头脑膨胀，真就是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心里很是受用，也不注意修口，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到处传播，最后弄得人家都知道谁谁干什么什么，是很危险的。不一般的心是一种什么心呢？求明心，就是证实自我，自以为助师正法，实事证实自己，因之而起傲慢，瞧不起人，争斗心等等也滋生出来，是很可怕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修炼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伟大，法伟大，我们又有什么值得显示的呢？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练体悟，建议每位同修都配一部手机讲真相。我使用手机讲真相有几年了，可是头几年只是发些短信，效果不是太好，主要是内容少，再加结党的封锁。随着政法形势的变化，我对手机近两年也有些突破，觉得用手机发彩信、打语音电话、 对救众生很有效，所以就花些时间研究手机的结构，也就能为同修装置手机软件等。看到我身边的同修，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同修，都能用手机讲真相，都在一起谈手机发挥的效应，很高兴。有的同修自备两部讲真相手机同时运用，每天保持用内有30元话费的两张卡。我想如果国内大法弟子都配备一部手机讲真相，把开汽车或骑自行车去超市等能利用的时间利用起来，我大概算了一下，一个月用一张卡30元，打语音大概就是150人能接到真相信息，发彩信就是300人左右。就按50万同修来计算，一个月最低也是7500万人能接到真相信息。而且大法弟子不仅仅只有50万，一亿大法弟子如果一天打一个小时的语音电话，一年下来听到大法真相和三昧真相的众生会遍布各个角落。从个人收入角度看，10元买30元话费的卡，只花10元钱能救多少众生，而且还能减少国外弟子的压力。国外同修给国内众生打电话的诸多不便，费用高，时差，人员少，国内外同修整体协调在一起，对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和对打电话的同修做了铺垫，节省了时间，多救人。其实多普达手机操作很简单易学，我们这里好多老年同修都学会了，也能自己独立操作了。最安全的是能自改串号，自己随时把握。据网络搜索得知，中国现在有 86% 的人拥有手机，除去一人拥有两部的情况，大概也得有过10亿人拥有手机。而且选择号码全国各省的众生都能接到。随着制作语音内容的改进，加上同修整体拨打语音电话劝三退，加上面对面劝三退，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推进。用手机讲真相，既安全又发挥很广很大的效应。时间紧，救人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同修抓紧了，共同精进。个人体验写得不够深入，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两颗门牙的故事。今天和老同修阿姨交流，说着说着不知不觉说到了她的牙。老同修阿姨今年70多岁了，学法讲真相一点不落精进，可两颗门牙又大又长，嘴合不拢，有很小很小的缝隙。阿姨说，我看我这两颗牙还有不平凡的经历呢。去年七月，我家李叔，也就是阿姨的老伴，也是同修，他骑自行车带我过马路，我从车上掉下来，嘴磕出了血，起来以后晕晕乎乎回到家，在洗手间边洗边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像缺点什么，哎呀，我的两颗门牙磕掉了。这时我家李叔就说，在我这儿呢。原来阿姨跌倒以后把牙磕掉到地上，被他老伴同修捡起来，用纸包好揣在兜里。这个时候阿姨果断地说，拿来我安上。老伴说，那用开水烫一烫。同修阿姨拿着用开水烫过的两颗牙安到牙床上，便用手托着边说，师父帮我，师父帮我。就这一念，掉到地上的两颗牙没用消毒水，没用打针吃药，没用看牙医，竟然又重新长在了70多岁的同修阿姨的嘴里，你说神奇不神奇？当然这件事本身还有同修阿姨要修的因素，但这两颗牙足以见证大法修炼超常神奇，让无神论者和满脑子只信科学的人瞠目结舌。
人帮我讲真相。师尊讲，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像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的发生着，就像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正如师尊所讲，现在的世人对真相越来越了解，也很有正义感，并对我们讲真相非常支持。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记得在2012年春，我们当地房子动迁的很多。一次我在路边给一伙拆砖的人讲真相，这时从对面过来一个人问，干什么呢？我伸手递过去一本天赐红符，并说道，了解真相得福报。他接过小册子，一拍大腿说，哎呀妈呀，可算找到你们了。我给一帮人讲真相，他拿着小册子就给附近的另一帮人讲起来了。等我帮那些人做完三推后，来到他这边，听他讲得正起劲，手点着小册子高声说，咱就说425，共产党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那就是骗人。我是从他们自己播的新闻中看到的，法轮功学员很有秩序地站在马路两边等着解决问题，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他们出入的，怎么算围呢？人家手里一个纸团都没有，没有口号，没有动作，怎么算攻呢？这围攻明明是共产党在瞎编的，在骗人，自己打自己脸。你再看看人家这小册子，我经常看，句句讲理，说的都是实话。人家信真善人，共产党就是不让信，共产党可是坏透了。他讲的有条有理的，我上前去又给他们讲了自焚真相，讲了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历次运动、贵州的藏字石等，接着帮他们都做了三退。这个人告诉我，我就在这个工地打更，家门口经常有这些真相资料，我都看，可就是看不到你们，总想找你们也找不到，今天总算找到了，我想看看你们师傅写的书，看看你们师傅是怎么说的，行吗？行，我给你寄一本，想看就看，不想看时候再还我，看前先洗手，这是佛法，要敬重。好的。他是个党员，做了三退，第二天我把书给他送过去了。时间很快，转眼就到了深秋。一天，我带着十几本挂历来到这个工地大门口发放，工人陆续下班，我在存车的地方出来一个人，我就送一本挂历，接着帮他们三退。到第三个人时候，他向我身后看看，说不要。我知道身后有人，一看原来是春天帮我讲真相的那个打更的人，我就对那个说不要的人说，你不用怕，他比你明白。说着那个打更的人过来了，我说他怕你不敢要。他从我手里把挂历都拿过去了，递给那个人一本，说这东西不要，你还要啥，拿家看去，上他那三退去。那个人也真听话，真的到我这来三退。就这样，来一个人他发一个，我帮三退一个。他一边发一边说，法轮功真相挂历谁不看啊，找都找不到。我也不停地讲，现在天灾人祸多多，老天爷要淘汰共产党，赶快三退保平安，法轮佛法在救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我们迅速发着，迅速地讲，因为人们下班着急回家，来不及细讲，三言两语人们也都三退了。就剩下最后一本挂历时，正好赶上有一个人要挂历，他说这本我要了，不给他了。我说还是给他吧，他不好遇，明天我再给你。他笑着说，给他干啥，给我，我能替你忽悠。说着还是把那本挂历递给了那个人。我也笑着说，你不是替我忽悠，你是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看挂历都发完了，我立即又取了20本回来发。这时天已经渐黑，那个打更的人也换班了，人们一群群地走出工地，我也来不及细讲，只是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挂历，看明白得福报。人们拿过去就走，不一会儿又都发出去了。一个晚上退了十几个人，世人帮了我很大的忙。还有一次，白天在另外一个工地，一个小包工头听明白真相后，他不断地告诉我哪里有人，在哪个屋子里干活。我一连取了3次挂历都没够分， 不到一天发出70多本挂历，退了66人。那段时间在建筑工地，几乎每天都能退40-50个人，发出50-60本挂历，少的时候也能退20-30人。像这种情况还有，比如在农村大棚里种菜的，先听明白的就给后来的人讲，我只需要补充一下和帮他们翻退。有一次我到农村去讲真相，路边遇到收白菜的，当时一共10多人，有卖菜的和收菜的，他们一边干活，我一边讲真相，然后一个个都翻退了。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一个刚刚退榜的30多岁的女子对我说，走，我领你找人去，那边还有一伙卖菜的，共产党太坏了，都退出来。路上遇到人，他就先上前去跟人说，天要灭中共，赶快让他给你翻退。我稍微细讲了一下，对方就退了，然后再告诉他们记住9字救命真言。来到这一伙卖菜的跟前，6-7个人，他刚一说明来意，就有一个人说，我是党员，我退。另外几个入过团队的也都退了。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来老百姓对共产党已经是深恶痛绝了，现在讲三退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了。多少众生在等待救度，又有多少众生在找人救度。师尊讲，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保持正念正行，头脑清醒，理智的全面救度世人，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师尊的话我们还不听吗？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谢谢众生的问候，不能因为我们的一己怕心而找各种理由，不顾众生的安危。师尊让我们人人都出来讲，如果因为我们的怕心而错过众生得救的机缘，我们将负有历史的责任。善恶因果，起恶念天消关绝，行得善福禄临身。明贤居中形象地指出，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此话真是至理名言，毫无夸张之处。再次讲一个泄私愤天消关疾，行得善福禄临身的真实故事，就可印证举头三尺有神明，赏罚半点无差错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左隐，唐末五代时的浙江新城人，与后来成为吴越王的钱俶同时降生。他自号江东生，秉性聪明，诗文超群，有江东才子之称。他27岁就在贡籍，后来几次应试却几次落地，为什么总是屡试不第？只因他泄私愤，说狠话，被削了官籍福禄。幸亏后来他得遇高人指点迷津，洗净骄傲之性，乘坐好人，真心改行善事，才又积下了后来的福分。左隐幼年丧父，靠母亲织布度日，又兼在后唐朝时代战乱不断，生计无着，只得厚着脸向亲友家借贷。他生性恃才傲物，看不起人，说话刻薄，人们很忌惮他那张嘴，久而久之人们都对他避而远之，不管到谁家去都是十扣柴扉九不开。他为自己的际遇每每不平，到处怨叹。再后来大家远远地躲着他，见了他的影儿，直到他又来借债，家家关门闭户起来。罗隐回来告诉母亲，母子二人非常苦恼怨愤，但也无计可施。后来他遇到一位相士，郑重地对罗隐说，自天庭高耸，地额丰隆，鼻直口方，目若明星，有王侯之相，切须保重。说罢而去。罗隐闻听此话，正愤恨这些亲友不肯借贷，便愤愤地发愿道，可恨这些人这般轻贱我，
若明日我国有王侯之分，定要报今日之仇，定不能让这些人活命，方学我今日心头之愤。连说数遍，主见已定。没想到真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一日晚间梦中，罗隐恍惚中见四个黄金力士走到面前，对他说：吾奉子府真人之命奉请。说罢便把他簇拥而去，来到一处殿阁，只见烟云缭绕，锐气缤纷，两旁列千百天兵力士，殿中坐着一位庄严肃穆的神明。黄金力士说：启禀真人，小神奉命取罗隐来到。那子府真人便开口道：罗隐，汝本当有王侯之分，与前处一样之人，汝怎能因一时之私愤就生不良恶念，要将不欲借贷之人都致死，以雪胸中之愤。明日你真的做了一方之王，必然残忍恶毒，伤天地之和气，损下界之生灵，危害不浅。值日公曹已将你的恶念恶语奏闻上帝，上帝大怒，降下天符牒文，将汝所有王侯福分尽数消极。子府真人说完后，喝令黄金力士托罗隐回去。罗隐从梦中醒来，觉得脸上很不舒服，起来对着镜子一看，自己竟然面相大变，变得天庭扁，地阁削，口歪斜，鼻子塌。他急忙叫醒了母亲，背述梦中缘故，母子二人懊恨无极，大哭了一场。真是一言折尽平生福，怎不叫人悔断肠。过了一个月后，罗隐又遇到那位相士，那道士见了他吃惊地问：汝的相貌怎么改变至此？定是心术不端，以致神明谴责。罗隐只得把前世说了一遍，道：一念之差，折服至此，怎生是好？相士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举心动念，天地皆知。汝若举不善之心，便毒物妖分弥漫，上天怎么能不知道？相逐心生，心既不好，相亦随变，此是必然之理。但自今以后，你若能一心忏悔，敢行善事，步步学好，也可能还有挽救的机会。说罢再三叹息而去。罗隐自此之后牢记那相师的叮嘱，一味学做好人，再不敢存一毫不肖之念，平日以教书授徒为业，尽自己能力帮助他人，对于生活窘困之人更是尽量周济。罗隐自改行从善以来，几年来无一毫非礼非义之事，善念虔诚，结果果然改变了命运。一天夜里，文昌帝君给他托梦道：子数年喜心欲虑，事事可以天知，吾既重汝之改过，又爱汝之才华，已将汝近日之行止尽数奏闻上帝，上帝准奏。但如今天下多事，未可骤于汝功名，待我慢慢助汝之路籍可也，望你持之以恒，切记切记。说罢而行。后来罗隐果然逐渐时来运转，他的好友钱处因剿贼有功，被唐昭宗封为镇海经节度使。钱处知罗隐才华出众，却未曾中得进士，又想报他以前周济之恩，于是派遣官员积了金银书币，鼓乐喧天，到新城聘他为掌案书记。当日新城鼎沸，连原来借债不肯借的人都一并前来庆贺送礼，人情势力如此。后来唐昭宗加封钱处为吴王，再后来又加封越王。钱处上表称谢，命罗隐写表，写表传到朝中，满朝人都道：如此好文章，定是罗隐之笔。再后来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久闻罗隐盛名，用右谏议大夫的官职招他去，被罗隐回绝。 前往想上表给朱温称臣，罗隐劝前出道。朱温篡唐不得人心，王是唐朝之臣，当兴兵讨逆，义不容辞，复兴唐室，名正言顺，何愁不胜？纵使不能成功，也能保住江东吴越十四州天下，怎么能向他称臣，做羞辱之人呢？前处听罗隐说的有道理，心想罗隐在唐朝屡举不第，心中却丝毫不怨恨唐朝，今反劝我起兵兴复唐室，可见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道义为重，真是忠心贯日的义士啊。自此更加钦佩他的人品，凡事言听计从。例如当地有的才子不愿置事于前处目下，前处大怒，要给予制裁，罗隐便反复规谏前处要大度容人，终于使前处打消了恶念。再如当时吴越的赋税很多，西湖上的渔户要日纳鲜鱼数斤，名为使宅鱼，渔民不胜其苦。罗隐作诗劝谏前处说，吕望当年斩妙谋，直钩吊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徐贡使宅鱼。前处见诗感悟，就减免了使宅鱼这项征缴。如此劝谏之事很多，前处都无有不听。这些事都是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生的大事，因此使吴越十四州百姓多蒙其福德。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却一直相对安定，这与罗隐辅佐劝谏前处的结果是分不开的。在22年里，罗隐敢于进谏，为百姓说话，做了很多善事。他在诗中写道，莫为微时变创神，前程往往有趋因，西之海月归明主，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从中也一身。这正如史书中对罗隐所评价的高洁奇气，真可以撼山岳而抵江河也。回顾罗隐的人生命运以及经历，真是起伏跌宕，耐人寻味。他本来生计王侯之命，但因为起恶念泄私愤，被上天削夺了官籍。后来他洗心革面，重德行善，终于又改变了被改变了的命运，官运亨通，福禄临身，直做到谏议大夫之职，而且连母亲与妻子都受了诰命封赏。由此看来，真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再看看大陆体制内的官员，在假恶斗的机制中，大多都不得不贪污腐败成自然，损人利己成习惯，不然也无法在体制内的竞争中立足或升迁。更遗憾的是，还有的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助纣为虐，残害修炼真善忍的良民百姓，殊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上天的惩罚到时会不期而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理规律。请到贵州省平塘县的长不乡看看赫然屹立的藏字石，你就会明了上天肇事的中国共产党亡的天机了。这也充分证明了上天有好生之德，特意给人们开创了一个三退自救的机会，所以才这样肇事天意真机。明智者赶快顺天而行，赶快从精神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平安而美好的未来，何乐而不为之？如此，我相信您便会像罗隐一样，转危为安，转祸为福。我们衷心祝愿您能做出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真正负责的选择。
天上人间， 天象异常，八月新疆飞雪，内地烧烤。八月的新疆暑气炎炎。十三日，新疆217国道、独库公路、铁力买提隧道路段突降漫天大雪。与此同时，入夏以来，中国大陆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出现大范围高温烧烤天气。进入八月，尤其是立秋以后，中国大陆气温不降反升，28个市县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0个城市气温超过41度C， 重庆温度高达 43.5 度C， 大陆新疆下雪，其他地区持续高温，给人以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民众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称八月飞雪有大冤情。大陆民众互联网发布新疆八月十三日雪景照片。八月十三日下午4时许，名字叫做刀郎部落酋长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发布了一组雪景照片，引起广泛关注。该用户在微博中描述说，开车行至铁力买提隧道十几公里时，逐渐感觉到天空中雨里夹带着雪花，行至隧道口时已是漫天雪花从天空飘落，满山一片雪白。铁力买提隧道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东北 93.5 公里217国道上的一条隧道，于1983年建成，海拔3220米，设有避车洞和中心排水沟等。八月十二日下午，新疆气象台发布的气象消息显示，从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北疆大部、天山山区、哈密和南疆西部、哈克苏、巴州等地有微到小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过后，各地气温将普遍下降3至5度C。入秋以后，中国大陆烧烤模式持续不退，多省干旱严重。与新疆不同的是，大陆进入八月以来，烧烤天气持续不退。据媒体报道，八月七日立秋以后，中国大陆气温不降反升，共有28个市县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0个城市气温超过41度C， 重庆温度高达 43.5 度C， 湖南、湖北等多省大旱，大量庄稼减产绝收，大陆近600万人出现饮水难，湖南省多地因干旱爆发严重蝗灾。河南郑州11日当天最高温度达到 37 度C， 气象部门称天气将持续烧烤，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至5天35度 C 以上的高温，晴热天气，37度 C 至39度 C 极端高温还会卷土重来。路媒北京晚报8月11日报道称，北京烧烤模式立秋之后仍然持续，10日那天北京南郊观象台测得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C， 城区大部分自动监测站最高气温超过36度C。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